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尔基亚。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来进入第八部了啊。第八部就是要特别来提一下沙漠啊，提一下这个苏打。苏打应该是去年他个人最喜欢的，我觉得，对吧？这部日剧也是他看过为数不多的日剧，就是这部，在我其实我想把它排名再提高一下啊。那暂时先给他第八名嘛，在我心目中叫但是还有热情啊。这部呢也是跟那个一兆游戏一样啊，它有很多热血的地方，类似也是像就是暴漫王这种热血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两个男的一起合作啊，两个人一起合作，然后为了这种梦想不可能实现的，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去奋斗，对吧？然后而且它有点像那个叫什么？火花是吧？是叫火花啊？对，不是花火。哎呀，我反正有点老老是把花火和火花搞在一起，对吧？也是，然后也是这种漫才，对吧？然后好，又让人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儿子死活不愿意做社畜，一心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父母无法认同啊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呢，这个是洛林正宫是吧？然后那个山里亮太嘛。因为它是根据洛林正宫和山里亮太的过去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嘛，然后山里亮太呢那边的那个家庭呢，正好跟那个洛林正宫相反。山里亮太那个家庭啊，他妈妈一直鼓励他，夸夸党叫夸夸党嘛，就一直夸那个山里亮太，所以他们俩的从小家庭是完全不一样。然后里面还有个药师丸博子啊，丸博子虽然年华老去，但他戴上口罩以后啊。他在里面是一开始戴口罩嘛，依旧非常有魅力啊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日本女演员的那种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脸型，就是我比较喜欢日本女演员都是比较那种娃娃脸，就是婴儿肥嘛，对吧？包括像春花也是，对吧？就这种就是有点婴儿肥的这种啊，特别喜欢一个我特别喜欢一个日本女演员叫佐佐木希嘛，对，佐佐木希就是非常典型的啊，有点婴儿肥的。然后脸稍微有点，就脸嘟嘟的那种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啊。但是她的后来反正结婚啊，那些生活，我就觉得也挺可惜的。然后顺带一提吧，就她最近复出应该是我不太关心啊，就是可能已经复出一段时间了。2024年呢，就是冬季档，一部日剧叫《没有爱的恋人们》啊，这是我本来就很期待的，最后看了以后就。的确觉得不错啊，目前还没有翻车，可以推荐大家顺带可以看一下。反正2024年这个叫什么冬季档日剧啊，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再做一期专题，对吧？会推荐一下。好，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啊，就是这个全剧最出彩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演员，这个演员呢是在我这部剧当中看到的，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演员啊，而且他也是小鲜肉，这个小鲜肉就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叫。户冢纯贵啊，户冢纯贵在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，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前的这个我一个但是我现在终于又重新联系上了，叫威尔森，跟威尔森稍微有点像啊，有点像，就是他在里面，就是他不是很放在心上，对吧？那个就是洛林正宫嘛，就是他急死了，就是他觉得他的搭档啊，就是老是两个人就是干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漫才，但是一直不火嘛。然后他就很着急，洛林正宫很着急，但他的这个搭档，也就是这个户冢纯贵嘛，纯贵演的这个角色却一点都不着急。每次干嘛呢？每次就在里面玩游戏，呵呵，然后吃那个薯片，而玩游戏和吃薯片恰恰都是我的爱好嘛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两大爱好。然后我就看到他特别有亲切感，然后最关键是他不着急，就是他觉得哎呀无所谓嘛，就是说反正两个人当初就是玩玩嘛，因为当初好像是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觉得那个洛林正宫讲得不错，对吧？就提议了，反正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然后纯贵也说了一句什么的，然后后来就是洛林正宫觉得就是说上钩了，就是被他们俩鼓动了之后啊，就是那我们就组合吧，做漫才吧。但是结果发现他这个搭档纯贵一点都不着急，对吧？就是两个人这么多年都不火，而且每次就是最关键不是那个。漫才里面专门有一个人是负责写嘛，写东西嘛，然后写都是洛林正宫写的，然后好像是洛林正宫一开始是 啊，对，然后关键是什么呢？最后就发现呢，陈贵友身上有个特色，就他的造型，他会做一些造型嘛，然后这些造型反而在他们的表演当中很出彩，就是观众很喜欢，所以陈贵在后面他自己个人做了很多这种就是造型设计之后，哦，好像是一开始是洛林正宫嘛给他做的设计，反而最后就是陈贵他靠的不是那种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捧哏逗哏，对吧？就是不是靠这个水平，而是靠一些造型，靠一些动作，最后反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啊！这里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反正他们都是根据那个真实的那个，就三里亮太和那个洛林正宫真实的来编的嘛。而且一开始其实我对三里亮太，其实印象不太好，因为他娶了我最喜欢的日本女演员苍井优，我特别讨厌他。而且三里亮太就说给人感觉这个人又长得不帅，对吧？然后感觉又没什么才华，哦，凭什么他可以娶到就是苍井优嘛？但是后来我不是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日本综艺叫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双人床，哎，翻译过来好像叫双人床，就是他就真人秀嘛，真人秀。然后里面是那个三里亮太作为那个主要的主持人嘛，他里面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很刻薄的、尖酸的吐槽嘛？我觉得，哎，当时看了以后，觉得对他印象还挺深刻。但直到他娶了苍井优以后，然后再知道这部剧，稍微就扭转了一点，对三里亮太本来不好的印象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三里亮太有些性格方面跟我还是挺像的，比如说他，嫉妒心其实挺强的，还有就什么，就是比较小气。对，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其实，还是比较像，而且他我能非常理解他，就是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。比如说他跟他的搭档的时候啊，他的搭档老师后来比他还要火，就他那个女的搭档嘛，甚至可以演电影，他就很特别恼火，是吧？特别生气，这我觉得还是挺能理解。然后他，但是我觉得他里面刻画就是稍微有点刻板，就是他里面，就是老是把他镜头就是发他写那种大字嘛，在一个笔记本上面经常写很大的字，就说自己以后要火啊什么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感觉写了就这种镜头拍了有点多啊，而没有实际拍他到底怎么来写这个两个人的，就是这种，就是漫才表演的这个剧就是剧本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对，这个东西倒没有详细拍，不过我也能理解，因为毕竟他考虑要作为这个叫什么电视剧嘛，对吧？你不可能把它实际的怎么写的东西全部都拍出来，反而可能没有观众爱看嘛，对吧？这种可能爱观众更加爱看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沙漠怎么说。啊，对，好，现在在直播间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又加入个新人，叫全某人，对吧？全某人也来加入讨论了。我们首先来看，先看一下那个苏打沙漠什么评论的。他说啊，这个是他2023年的，他觉得豆瓣日剧榜最大的一个遗珠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。其实包括我跟小木Lucia 在做这个时候，他们哎，Lucia 好像看了，小木好像没看，是吧？然后对我就觉得的确是很可能很多人没有关注到，对吧？然后评价人数不够，对，也是一部，就是我已经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基本上我和就是苏打喜欢的一些日剧啊，我特别都是偏向于稍微有点小众，有一些在我们心目中位置很高的那些作品啊，在豆瓣上面不要说评分了，就是看过的人都很少啊。包括其实我之前推日本婚姻啊，现在推那个日本音乐也是这样。上面的评价人都是很少，对吧？甚至只有一个人评价，呵呵，那就是我评价的，呵呵，就这种真正的小众啊。然后就是所谓的宝藏嘛，对，宝藏遗珠，对吧？然后沙漠也说这部应该是我强烈想追啊，想追完且值得反复观看的剧啊，想追完，也就是说沙漠，也就是说苏打还没有把这部剧追完，是吧？然后他说啊，他提示了我一下，这个纯贵呢已经不算是小鲜肉了，九二年的。那九二年在我印象当中，我总感觉90年的也是年轻人，虽然90年现在已经是36岁了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总感觉90后嘛，90后嘛还是很年轻的啊。 然后陈贵在那个侠饭的时候印象就很深刻了。对，好，然后权某人啊，这个他也是个 B 站 UP 主啊，顺带推一下，他推荐的一些日本音乐也是我蛮喜欢的，就是我们会有重叠的地方。权某人就说了啊，说就是时不时过来支持一下，他说他也比较喜欢日剧，但是看的不多啊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苏打的这个说法，苏打还说了，补充了一下山里亮太的主持的综艺感很强，对吧？对，其实山里亮太后期他已经不怎么讲卖财了，是吧？他好像比较多的是做主持人这一块的啊，然后这部也是99年、00年的这一代的青年演员的这个演技啊，就是在99年和2000年这一代的青年演员的演技，对吧？演技的巅峰作，是的，黎珠嘛。然后还有就是对演小静的女生啊，说到小静的女生，我这里也顺带说一下，就是当时好像跟那个砂糖，我们两人私下交流的，可能在跟小木的时候做那个合集的时候没有讲，就是我当时觉得那个小静的演技有问题，就是一开始我觉得她好像在这部剧当中一直是，就是表情很僵硬啊，就是那种，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静这个演员，就是她是忠实的还原了这个山里亮太这个搭档的这个表演。因为本身那个山里亮太跟他搭档那个女生，在现实当中就是这样，就是，不喜形于色的，是吧？给人感情，给人感觉就像跟那个松田龙平一样，就是面瘫式表演风格，表演 style，是吧？所以说他还原的还是挺真实的啊。所以我误解他了，我一开始以为小静的演技有问题或什么的这个。他说，砂糖啊，那个苏打说他已经追完了，去年唯一一部看完的，是苏打去年唯一一部看完的日剧，对吧？对，然后野小静呢是这个富田望生也是00年的，高桥海人是99年的，哎，那个演那个就是森那个山里亮太的这个森本胜太郎是97年的，对吧？哎，都很年轻啊。都是这一代的年轻，这批演员都是很不错的，选的。那个，我现在推荐的这部日剧啊，就叫《但是还有热情》，好吧？好，关于这部日剧啊，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里。你看，现在已经47分钟了，我们才讲到我的心目中的第8位。看来这期节目要做3期，对吧？每一集1个小时，要做3个小时，疯掉了。现在已经是2024年2月18号啊，晚上11点，深夜11点47分了，已经省你几钟了，已经要2月19号了，我还在这边拼命的给大家讲，是吧？在讲推荐这个2023年的最佳的日剧啊，所以大家是不是要一键三连一下，对吧？我估计卢总应该也在看吧。
您喜欢日本电影、日剧的朋友，加入优生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。加入方式，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，邀请加入。